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有一个故事咧，系讲到咧有一间大公司，佢要请一个嘅电报员，咁有好多人争嘅，所以咧一去到嗰度咧，就有成咧几十人坐咗喺嗰个等候室里面咧，去等接见啦。咁因为咧佢哋喺等待期间嘅时候咧，就大家都喺度倾偈，就喺度啊认识一下啦，跟住就喺度谂啊，你估一阵间咧嗰个接见我哋嘅人咧会问啲咩问题啦？我哋有啲咩策略咧？一阵间去见嘅时候，咁啊大家就喺度倾咯。喺度傾嘅時候，就當佢哋講到興高采烈嘅時候，突然之間有其中一個應徵者咧，就攞咗一張白紙，寫咗少少嘢，跟住走咗入經理室。當佢出翻嚟嘅時候咧，哇，好樣咧，好似容光煥發咁。然後咧，跟住咧個經理就走出嚟咧，就話呢個人已經錄用咗啦。咁跟住啲人就好奇怪啦，發生咗咩事啊？點解無端端我哋都未入去見，就已經請咗呢個人？有冇搞錯啊？跟住個經理咧就走出嚟解釋啦。佢話頭先你哋掛住傾偈嘅時候咧，你哋留意唔到我哋喺個你哋坐緊嗰間房度咧，廣播咗一段密碼嘅訊息啊，即係打電報你聽到嗰啲咧，滴滴滴滴滴滴嗰啲咧。但係你哋掛住傾偈，冇人聽到，係只有呢個被錄用嘅人咧，佢聽到個訊息。其實訊息好簡單嘅啫，就係話咧，如果邊個聽到呢個訊息，然後寫低呢句翻譯咗呢句説話，第一時間帶到去經理室嗰個，就我就請佢啦。就係、是、所有人當大家掛住咧。喺度傾偈啊，嘈嘈吵吵嘅時候咧，但係只有呢個應徵者咧，佢仍然保持清醒，留意到嗰段訊息。結果最後呢個人被取錄咗。呢個故事好有意思。有時當我哋置身喺一個似乎好多雜音嘅場景裡面咧，可能會唔自覺咁樣失去咗一種清醒嘅狀態，就好似近日香港嘅情況一樣，面對緊嘅亂象咧，可能我哋都會有一啲不知所措嘅感覺，甚至乎咧有人會話。這個地方根本都不像我一路認識的香港，是不是都不是很像啊，即是很，我感覺很迷茫，我相信其實很多人的心情都很沉重，裡面都有很多的掛心，只是覺得世界很亂，甚至乎可能我們心裡面都會發出一些疑問，就是神為什麼會容許這些事這樣發生呢？說真的，我都不知道原因，但有些事是很清楚的，就是剛才我們看的聖經裡面都告訴你，原來有些事是一直會發生在其中，聖經一早講明，不過因為過去我們一直看到很多的亂象，或者在其他國家比較遠的地方的時候，我們就覺得不以為意，但是最近一直在想，哇，面對著這樣的情況，這麼多的凌亂的狀態，我就想起耶穌基督同門徒去講過在末世的時候會發生的種種現象，以及我們應該帶著什麼態度去面對。所以呢，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去思想，而我要宣告的題目就是警醒警醒警醒，讓我們一起同心去祈禱。滿有恩慈、滿有憐憫、聖潔公義同埋掌管萬有的天父上帝，我們知道今天我們仍然在這裡可以去敬拜你，絕對不是必然，是因為你的恩典、你的憐憫、你的保守，我們才可以來到去親近你。主啊，讓我們來到你面前，求你先潔淨我們。因為我們知道在每一日每個星期裡面，我們或多或少在我們言行舉止，在我們心靈裡面，我們都有很多得罪你的地方，求主你寬恕我們，也都求你潔淨我們。我們心靈裡面亦都有很多雜碎的聲音，很多令我們感到很困擾的事情去纏繞住我們的時候，求主你都讓我們能夠帶著清心來到你面前。我們知道我們無能為力，但我們懇求真理的聖靈親自引導我們進入真理當中，將你自己的話語去展明在我們每個人的心裡面，成為我們的提醒，成為我們的幫助，讓我們每個人都能夠去與你相遇，經歷主你自己的帶領。我們將有時間完全交給你，求主你親自帶領我們，祈禱是奉靠救主耶穌基督得聖名字祈求，誠心所願。我們一起打開聖經馬可福音13章28至37節。當我們要了解這段經文之前，我們一定要留心為何耶穌無端端跟門徒說一番這樣的說話去提他們呢？如果要這樣講的時候，我們就要看回事源，其實是回去馬可福音第13章一開始的時候。當時發生了什麼事呢？就是當耶穌在聖殿出來的時候，有一個門徒跟耶穌說，他說，夫子，老師啊，你看看這個是何等的石頭，何等的殿宇呢？ 原来咧，佢哋喺度正喺度为到呢个圣殿咧，系发出一啲嘅赞叹。原因咧，系因为咧呢个由希律王咧去建造嘅圣殿，喺当时嚟讲咧，可以话系咧世界建筑奇景之一嚟嘅，好巍峨，好靓嘅。呢个嘅圣殿咧，其实喺主前咧大概二十至十九年咧就开始兴建，但去到耶稣嘅时代都未建成嘅，即系已经建咗大部分，但系未完全系完工嘅，但系已经好靓啦。点靓呢？原来呢座圣殿咧就建立咗咧。矗立咗一个叫做摩利亚山丘上高，佢唔系削平啲山嚟嘅起嘅，而系喺山丘嘅高处咧竖立咗好多好大嘅石墙，然后咧围住咧四围咧形成咗一个好广阔嘅平台，而平台咧就有好多好坚固嘅石墩啦，嗰啲柱条墩啊喺度支撑住，即系话你望住个山咁啊，突咗上去一个好巍峨嘅地方。原来咧根据犹太嘅历史学家咧约瑟夫曾经记载。佢话呢个圣殿嘅石块咧，长咧就有四十尺，高就有十二尺，而阔有十八尺。你又净系谂到嗰啲石啊，即系每一块摆出嚟咧，都好有气势咁样摆出嚟。所以对于呢啲跟住耶稣嘅门徒咧，其实好多都系啲渔夫啊，啲小民嚟嘅啫嘛。所以咧，佢哋对于一个咁嘅圣殿咧，其实印象好深刻，而且更加令到咧佢哋赞叹嘅咧。就是圣殿不是做咁，是一啲嘅石墙咁简单，而系佢面啊，系用咗好多金块咧，即系咁样冚上去咧，所以咧你一望落去咧，个圣殿咧系闪闪亮嘅。如果喺太阳照射落去嘅时候咧，就好似我哋搵支射灯照住某啲位啦，佢发觉咧，原来你望住个圣殿咧，基本上咧你系唔能够正视佢嘅，除非你有太阳眼镜啦，咁样戴住可能正到。如果唔系咧，你系唔能够正视佢，所以望住一个咁嘅圣殿咧。点会唔叫到嗰啲门徒咧？觉得好赞叹或者好惊讶咧？但系耶稣竟然话俾佢听，耶稣发出一个预言就话：呢、这个咁宏伟嘅圣殿，将来会有一日咧被彻底嘅摧毁。去到一个情况就系连一块石头都唔会搭喺一块石头，即系你可想而知碎得几交关啦。即系话已经系咧完全粉碎嘅状况。咁样对于呢啲门徒嚟讲咧，根本冇办法。去相信甚至乎冇办法想象嘅一件事嚟，所以咧耶稣呢个预言咧，其实咧的确引起咗呢啲门徒咧心里面好好奇啊，佢哋咧就好想了解，喂几时会发生咁嘅事咧？于是耶稣就打蛇随棍上咧，顺理成章咁咧将呢件事咧圣殿被毁嘅事情，去推展到咧世界终末嘅时候咧，以及佢再翻嚟嘅一啲嘅先兆嘅情况系点？耶稣清楚咧喺前文一路讲紧咧，呢个世代必定会有好多灾难发生，有一啲假基督、假先知会走出嚟迷惑好多人，而国际嘅关系咧会越嚟越紧张，时时都会有好多嘅战争爆发，甚至乎咧国家与国家之间咧或者国家里面啊，其实都发生咗好多残酷嘅内战，引嚟咗咧好多心灵涂炭，多处会有多地震。饥荒、天灾呢啲情况，信徒亦都会遭遇到逼迫、患难，人际间嘅关系咧，亦都开始有多个破裂，家庭成员咧会互相迫害，自然天象咧亦都变得越嚟越唔寻常。但系大家唔好误会啦，我今日要同大家咧去解释呢啲预言啦。我只系想话俾大家听咧，呢个系好真实嘅现象。原来世界所发生嘅呢啲嘅状态咧。甚至乎咧，喺整个人类历史嘅终局，甚至乎宇宙嘅终局啊，其实圣经里面咧，耶稣已经讲紧出嚟，话会发生一啲咁嘅情况。而喺我哋今日所有限嘅所见所闻当中，我哋都冇办法咧否定咧，耶稣喺二千年前所宣讲嘅呢啲嘅预言嗰种嘅真实。尤其是依家我哋资讯咁发达咧，我哋咧随处可以睇到呢啲事情，其实喺世界唔同嘅角落。经常都在发生紧，根本冇停过添，有啲地方系。以往我哋都可能会觉得，喂，呢啲事都相对遥远。但系经过呢两个月，我都相信我哋越嚟越体会呢啲情况嘅逼近。特别喺近日，我哋嘅感受系更加深刻。虽然我哋已经喺圣经里面知道咗世界发展嘅状况，但系似乎我哋唔一定去明白主耶稣提出呢啲警告嘅原因。因为每当睇见一啲大规模嘅灾难，特别如果佢系临到我哋接近我哋身上嘅时候，我哋有时可能都会净系会质问上帝：点解啊？神你系咪搞错咗？点解容许呢啲咁嘅恶事去发生呢？ 甚至乎去质疑上帝究竟你公唔公义，你有冇几多嘅慈爱，同埋你系咪信实嘅咧？如果有啲可能嬲啲咧，我就同你闹下脾气咯，暂时咧唔睬你咯，唔同上帝去倾偈沟通。但我哋有冇谂清楚，其实耶稣喺呢度讲嘅一切，佢好清楚话呢啲事必然发生，而喺第八节更加讲明，其实呢啲只系灾难嘅起头，开始嚟嘅啫，未去到中间入狱，甚至乎去到尾嗰啲位置，原来只系灾难嘅起头。所以圣经让我哋知道世界发生嘅事情呢啲嘅走向嘅重点咧，其实唔系要话俾我哋听，喂，将要发生咩事啊？又或者点解要发生呢啲事啊？佢唔系想讲呢啲问题，而系要我哋去反思咧，究竟我哋用咩嘅回应去准备主再翻嚟嘅日子咧？我哋点样去准备咧？而喺经文第28节至到37节咧，就是耶稣真正要我哋去关注嘅事情，让我哋咧。再一次咧，一齐慢慢去读出呢几节经文啦。28节，马太福音13章28节至到37节，预备起。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比方，当树枝发乱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这事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在外，并交给仆人分派各人当作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在这段经文里面，主耶稣透过两个简单的比喻去表达了同一个主题，就是要人过谨慎警醒的生活。首先，主耶稣引用了以色列人很熟悉的一些植物作为实例，他指出当人如果看到无花果树开始已经发乱长叶的时候，就正是表明了夏天到了。咁我哋今日睇到啲影視啊，睇到嗰啲紫薇，你都知道都係咁上下啦。一到三月啦，知道啲黃花風鈴木起啊，即係咁啦。即係好自然嘅，你一睇到呢啲樹葉無花果樹一出咧，就知道咧夏天嚟啦。同樣，當我哋留意到呢啲事情不斷發生，即係耶穌頭先講嗰啲現象一斷發生嘅時候咧，都知道原來佢翻嚟嘅日子都近啦。呢個係一個好簡單、好清楚明確嘅一個比喻。我相信我哋。就咁听都明，而且耶稣更加指出呢个世代仲未过去，呢啲事都会成就。但系咧，有唔少圣经学者就喺度研究啦，呢个世代系指紧咩时候咧？当然有唔同嘅揣测啦。但系有啲人就认为，喂，较自然嘅解释咧，可能就讲紧耶稣当时嘅时代。点解啊？因为原来耶稣死后咧，过咗冇几耐嘅啫，几十年内咧，就是、主后70年，罗马一个将军叫做提多咧。到咧攻陷咗耶路撒冷，因为当时有人搞一啲嘅叛变啊，所以佢走入耶路撒冷，攻陷咗之余咧，真系将圣殿咧夷为平地，连一块石头都冇搭咗喺一块石头当中，而且喺当代嘅信徒咧，亦都其实遭受咗好多逼迫，好多嘅祸害，因为有好多君王咧，好似嗰啲窦米田啊，或者尼禄王嗰啲咧，都喺度迫害好多嘅信徒，而且国与国之间其实都有好多嘅战争，亦都有唔少异端起嚟迷惑好多人。到处都其实都发生咗天灾人祸，而时至今日，我哋都发现到，其实历史好似一个巨轮一样喺度循环不断，而且所发生嘅事情只系越嚟越严重，影响性亦都越嚟越大。主耶稣为咗要呢啲听嘅人绝对去严肃、好慎重、好慎重咁样去接受佢所讲嘅话，所以喺呢度耶稣清楚去宣告一件事，就话佢自己嘅话永远可靠，即使天地都要废去，但系主嘅话一点一滴都唔会废去。 因此人要警醒，生活是必须的，而不是可以随便轻忽。因为主耶稣不是随便这样去讲出来，他很认真这样去讲。跟住耶稣又透过另一个的比喻，就是讲到一个的家主去到外国了，跟住他就将权柄交了给仆人的比喻来提醒人要警醒生活。有一点呢其实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主耶稣说呢，他再回来的时候是没有人能够知道的，包括天上的使者在内，甚至乎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于是就有些学者在这里讲了，因为呢当时耶稣呢道成了肉身嘛，所以他限制了自己，他甘愿放弃自己无限量地使用神圣的权能，所以呢他说他自己不知道啦。但亦都有些学者在这里说，其实不是，耶稣即使成为了个人，但他的神圣呢其实从来都没有间断过在他身上，所以他没有可能知道自己呢再回来的日子是几时的。那无论呢是哪一种解释都好，其实这里耶稣的比喻其实是要暗示一个目的，就是叫人不要乱猜，因为人是很喜欢对号入座的。等事情发生了之后呢，然后呢就随后呢去引经据典，天花龙凤咁样去吹一番呢，跟住就话呢嗱嗱就呢啲啦。而且又出于咗好多人都好多诸事八卦的心态呢，就好鍾意听呢啲猜测嘅说话。但係圣经呢呢度强调嘅系咩呀，就是因为我哋冇办法知道主宰返嚟日期系几时。或者系晚上，或者系半夜鸡叫，或者朝早。因为呢个呢系罗马当时佢哋嗰个嘅时间嚟，佢哋一日得四间嘅，即就唔同我哋中国人啦话有五间嘅，佢得四间嘅啫。所以其实讲嘅任何时间都唔知道几时会出嚟。所以而且呢耶稣话好突然嘅，突然就嚟㗎，你都唔知道。所以我哋只有一个方法可以令我哋对得起主，就係、是、要警醒。要警醒。而喺中文圣经里面四次提到警醒呢个字，除咗第三十三节嗰个字有啲唔同嘅。这个字呢个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说呢要保持清醒。但是另外那三个字个警醒呢就是33、34、35、37呢个警醒的意思呢就是格外注意守望，即是留意啦。即是简单来讲，即是说呢我们要保持清醒，要格外的留意啊。可见主耶稣呢所讲的呢大段经文呢，甚至乎成章马可福音十三章呢最重要的提示就是要人去警醒。好预备呢主耶稣再返嚟。而事实上我哋就要再问啦，点样先系警醒，到底喺咩事情上我哋要保持清醒，要格外注意嘅呢？喺圣经里面我一路喺度諗，包括我睇埋马太福音都係讲緊关于呢个嘅耶稣讲緊终末嘅现象嘅时候，我就发现至少有三方面嘅地方呢其实我哋可以留心去警醒生活嘅。首先喺经文第五第六节呢，甚至乎第21、22节呢提到呢喺末世会发生咩事啊，就会有唔少人会冒住救世主嘅名喺度迷惑人。而最恐怖嘅地方系咩，佢哋都能够行到一啲神迹奇事，甚至乎连神嘅选民都会被佢哋迷到。所以我就发现到原来要对抗呢啲诱惑呢啲迷惑最厉害嘅武器就真係神自己嘅真理。就正如有人曾经提过，如果你要分辨真假银纸最好嘅方法係乜嘢呀，你唔係点样去认啲假银纸，只要你好熟真银纸你就唔会搞错㗎啦。你就会知道边啲係假嘢。因此呢第一样我哋要留心警醒嘅呢，就是要保持恒常去睇，而且去思想上帝说话去行出来，以致我们能够去慎思明辨。因为真正能够帮我们分辨对错的就是神的圣言。原来无知往往会叫人迷失方向，容易道听途说的。特别呢我们知道自从有了智能手机之后呢，你就发觉呢不同的资讯传递呢可以多到惊人喎。你一日我諗我哋大概基本啦，一日你收到超过100个甚至乎上千个信息啦，係閒閒地嘅，对好多人嚟讲啦。甚至乎呢我哋会发现呢有啲嘅信息呢同一段呢你可能会收到几次嘅，因为有唔同嘅人发俾你，唔同嘅群组发俾你啦。所以呢亦都由于呢啲资讯咁泛滥又咁急速，当中其实有好多可能係未经证实，随时係捏造出嚟，只是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结果令人以为真， 最后先知道是假的。而我亦都发现到呢，原来呢人在恐慌在混乱的里面呢，有时真的很容易失去了理智，做出一些呢很可笑和几荒谬的事情出现。就好像当日我们知道在几年前日本因为泄漏了辐射，是不是？於是发生了什么？有人宣称我食盐可以抗辐射的。於是香港都好啦，或者在不同的地方呢，都发生了很多的盲抢盐事件嘛。搞到呢在各大超市那些盐都被人买晒，而且炒到好贵嘛，抢救一空。甚至乎有人声称呢，我们出了一隻呢抗辐射的盐焗，假如你吃了呢都可以防止辐射。喂，你睇到其实好无稽好荒诞的呢啲嘢。但竟然仲有好多人争住去买嚟食，觉得咁样呢可以帮到佢。可见呢，其实人如果冇定见嘅话呢，其实真係随风摇动，根本企唔得，企唔得稳。而我喺度諗，我更加諗緊耶稣佢所身处嘅环境其实好动荡。你唔好以为耶稣身处喺太平嘅时候，其实耶稣出世嘅时候圣经已经话遍地不安，希律不安，周围嘅人都不安。其实耶稣所身处嘅环境系好动荡。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无时无刻受到不同的敌人的挑战挑衅，到底他怎样自处呢？我留意到当耶稣应对魔鬼的种种试探的时候，他都只是拿着同一个武器，就是上帝的说话。似乎对他来讲，无论环境怎样千变万化都好，只要他捉紧上帝的说话，就能够应付有余。不知道我们对上帝说话有认识多少？我们由信主至今有没有培养了我每日读圣经的习惯呢？其实都挺荒谬的。有时我们常都说圣经是上帝的说话，神的话语他已经将他的启示，特别要清楚启示出来那些，就是圣经去表明了。但是往往有时我们都未必很愿意拿来看。坦白地说，当我们在彷徨混乱的时候，可能我们宁愿用多些时间去看看人怎样讲，都不愿意打一本圣经去看看究竟上帝想怎样讲。其实我们对上帝的话语讲真都挺陌生。有时我都反省自己生命的状态的时候，都会觉得挺惭愧的地方，就是即使我每日起身会灵修会看圣经会祈祷，但是甚至乎写埋笔记都好啦，写埋灵修笔记都好，但好多时都发现，喂，原来转个身又唔记得咗，都冇认真去諗下，喂，今日我睇咗啲乜嘢呢，冇去用心去思想，好快就忘记。好似雅各书讲咩，人照咗镜跟住冇做任何嘢出咗去，跟住就忘记咗一样。似乎好似有一支轻忽咗上帝说话。有一段日子我曾经试过做一个操练，就是每日晏昼的时候，我就同埋临瞓的时候呢，我会特登諗返呢，今朝我究竟灵修的时候睇咗咩圣经呢，我读经读到边几章呢，讲緊啲咩内容呢，係咁样提自己，希望可以令到自己心快一啲。同时呢，我都以试下去做一件事呢，就喺星期五嘅时候呢，我就特登諗返啱啱过咗嗰个星期日究竟讲完讲咗边段经文，讲咗啲咩内容呢，希望咁样呢去刺激自己呢，去唔好忘记神嘅说话。甚至乎呢都曾经试过呢得起心肝呢去背圣经。所以呢我都曾经同大家分享过，我背咗成卷传道书㗎嘛。但係当生活忙碌嘅时候，挂住其他睇其他嘢嘅时候呢，使到人好攰冇辦法集中精神嘅时候呢，往往叫人呢原来呢不知不觉呢好轻易将上帝说话呢又喺心里面流走咗，唔记得晒。就好似啱啱喺粉青营最后一日嘅讲道，孙淑起老师就讲传道书㗎嘛。我本来一拿住传道书好熟啦，我十二章都背晒啦。但当我一望住嗰啲经文，一路諗，虽然系唔同译本啫，但我发现我忘记咗大部分，竟然好多嘢唔记得咗，系一件好可惜嘅事嚟。难怪有一次咧，有一个牧师为我祈祷嘅时候，咁问我有咩代祷事项，我就话俾佢听，我想生命有啲突破。佢净系讲咗一句好简单嘅说话，睇多啲圣经啦。佢就讲呢句就冇讲其他嘢，咁我就发觉这个原来真的是一个好的提醒。不知道你今日记不记得你今朝睇咗啲咩圣经啊，或者你话今日睇啦，或者你最近睇圣经你睇咗啲乜嘢呢，仲记唔记得上星期将传道讲边段经文讲咩内容啊？ 甚至我们能够彼此鼓励，尝试每日去找一些让自己能够安静的空间，好好去品尝，去沉淀下来，去听下神的说话，去体会一下神究竟心意口想我们做些什么，以致我们不要被其他一些观念或者一些错误的东西迷惑，在神的话语上警醒是绝对需要。第二样我们要留心的是什么呢？就在经文第33节，就是要我们去谨慎警醒地祷告。你知不知道，其实祈祷真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珍贵的礼物，亦都是一个很可贵的一个权利，不单只是礼物，甚至是一个很宝贵的权利。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鼓励人你放胆去向天父祷告啦。他清楚告诉你们，如果一个仔向爸爸要求要食物或者要饮水的时候，即使那个爸爸不是什么有怜悯心肠的好人，可能是一个坏人都好，都不会拿一些毒蛇石头或者蝎子给仔吃的，更何况你们天父的心肠呢？他实在会将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包括圣灵。在耶稣的这个比喻里面，给我们看到其实祷告不是只讲我求和要这么简单，是讲我们和父神之间那种的关系。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是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神在这里，神和我同在。你祷告是不是对着空气祈祷的嘛？你祈祷是讲什么？神啊，你在这里，所以我跟你讲嘢咯。上帝啊，你在这里，你和我们同在，并且你愿意施恩去帮我们。所以警醒的祷告实际上就是指引我们在心意上不断地去仰赖神，不停去跟神去联系，可以说是一种跟神同行的一种生活态度。当我们祈祷的时候，正是鼓励我们要将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的难处交给神，而且在祷告里面去经历祂的作为。事实上祷告可以有难，但其实也都是容易的事。因为有人讲过，祈祷不是在于你祈得流利，识讲到几好听懂听，祈祷只需要的就是你的真诚。所以无论你是什么身份、什么学历、什么年龄，小到只得两三岁，大到八九十岁，个个人都可以向神祈祷的，只要你真心，神都乐意去垂听。不在于你讲得流不流利，不在于你讲得长篇大论或者很简短，只要我们真心，上帝都是这么听。但是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往往不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我发现到，其实很多人根本不是很喜欢祷告，特别在教会祈祷会上，我们知道近这十几二十年的普查都是讲香港的弟兄姊妹参加教会祈祷会的情况呢，十分一都没有。其实我想反映一件事，至少我不讲我们不爱祷告，但是肯定一件事，我们不是很爱集体的祷告。但是圣经却实在告诉我们，祷告在信徒的生命里面是很重要的一环。圣经很多次记载耶稣在不同的时候和在不同的地点，他都很重视很珍惜祈祷的机会。他很多时会在天都未光就走了去祈祷，在侍奉到很忙很累，他就退到去旷野里面去祈祷。他有很重要的决定，好像他要拣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他通宵达旦这样去祈祷。甚至乎他即将要面对十字架的苦杯，就是他在世上人生最艰难最困难的危机的时期，他都是选择去到客西马尼园里面去祷告，去迫切地求神，更加要求门徒和他一起去警醒祷告，免得他们落入迷惑当中。可见其实祷告对于耶稣来讲，这个是根本上是一件实在很重要太重要的事了。但是今天我们对这件事，这个这么宝贵的权利，其实有几重视呢？或者这个正是反映我们对上帝可能缺乏了一份的信任。我们往往以为经验告诉我们，祷告其实没什么效果。真的喔，有时好像喔。你信仰越耐，我真的觉得是真的，是信仰一个基本上初初信你发觉你祈祷多祷都好像很快就神已经答应了你。但你越信得耐呢，你发觉上帝有时好似去要磨练我哋呢， 好多嘅祷告咧，你祈咗好多年，好似冇乜特别嘅反应，冇乜特别嘅效果，甚至乎好似等完又等。就好似我睇到最近睇翻啊，叻，即系大家知道澳洲有个叫做啊力克嘅胡哲，佢天生冇手冇脚噶嘛。佢话咩事咧？佢话佢日日祈祷咧，都求神俾佢有对手对脚，所以佢屋企咧成日都摆定对鞋喺度噶。佢话希望有一日咧可以有对脚，可以令佢着鞋。但系佢到今日佢都话啦，其实都冇啊。但系佢当然佢信心冇动摇过啦。即唔系讲紧佢一定要有鞋啊，但系佢讲紧佢喺上帝里面，佢仍然去坚定去倚靠。但我相信其实祷告系好重要，但系有时因为可能我哋觉得祷告嘅效果唔大，所以有时我哋放弃再去祈祷嘅权利，慢慢变得咧净系靠自己嘅聪明，祷告只系例行公事嘅啫，即系象征祈下啦，但系冇向神倾出我哋嘅感情，亦都变得好乏味。但系事实上，每当我哋唔想再祈祷嘅时候，嗰一刻即系我哋最需要祈祷嘅时刻，因为祷告其实系可以改变万事，亦都会让到软弱嘅生命可以得到复兴。有一个美国神学家暨传道人，佢个名叫做约拿丹爱德华兹，佢喺1734年嘅时候咧，就搞咗一个大觉醒运动，因为当时嘅信徒嘅灵性好低迷。所以咧，当时咧，佢讲咗一篇讲章，叫做《罪人喺震怒嘅神嘅手中》。呢篇嘅讲章咧，激励咗好多嘅信徒复兴。唔单止当时嘅新英格兰被佢复兴之外咧，连美国嘅信徒咧都受到好多嘅震撼。但系点解会有呢个效果呢？原来咧，佢之前咧用咗三日三夜咧，禁食祈祷，不断去同神讲啊，主啊，求你将新英格兰赐俾我。佢当佢去要传达呢个信息之前，佢花咗三日三夜去禁食去祈祷。而英国一个著名嘅讲道王子斯布珍都系咁。有一日有五个嘅大学生去旅行，去到英国，去到伦敦，因为当时斯布珍牧师好出名啊，所以佢特登去到佢嘅教会里面谂住听佢讲道。就喺佢等个教会开门之前，有一个人出嚟招呼佢哋，然后同佢讲：几位先生啊！不如我带你哋去参观下教会啦，未开始崇拜啊！你哋可能咧好想睇下咧我哋教会嘅发电机啊。跟住嗰时系7月，热到呕茄，嗰啲人根本就冇兴趣睇下教会嘅发电机喺边度。如果我无啦啦带你参观，第一件事我带你入机房，你想唔想啊？梗系唔想啦，系咪啊？即系又焗又热，所以啲人其实冇乜兴趣嘅。但系个问题咧就系、是、个主人家，即系呢个教会嘅弟兄叫到嚟啦，咁梗系跟佢入去啦。当他们走入地下室的时候，他见到有一道门半掩住，跟着这个人就细细声跟他们说，这个就是我们教会的发电厂。这几个学生一望到呢很意外，为什么呢？原来他看到里面有至少七八个人，不是七至八个人，是至少七八个人跪在地下里面，不断在祈求上帝赐福，让一人间的敬拜每一个来到的都能够得着益处，得着提醒。跟住呢个人就轻轻，即系教会呢个人闩咗门之后呢，然后介绍自己，原来佢自己就系斯布珍牧师。原来有咁多代祷勇士呢，佢哋用祷告支持住斯布珍。所以点解斯布珍佢讲到咁有能力又咁有果效呢？所以每当佢挥起圣灵嘅宝剑，即系圣经嘅时候，其实就有好多人悔改去相信神。斯布珍将佢呢个牧会成功是归因俾呢一班祷告嘅勇士。佢承认如果冇呢批肯付时间、肯付代价门徒喺背后一路去代祷，根本佢嘅侍奉、佢嘅工作唔会有咁嘅果效。所以我哋都要好好珍惜祷告，千祈唔好错失经历神恩典宝贵嘅机会。特别喺危难嘅时候，祷告更加唔少得。就正如喺圣经以斯帖记，我哋睇到犹大人。他即将要面对灭族的大危机，很危险的，其实剩下几个月就是死线，他们会全族都会亡晒。虽然当时以斯帖他已经贵为皇后，但他根本毫无把握可以拯救自己的民族，所以在他行动之前，他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希望每一个犹太人三日三夜禁食为他祈祷，然后他才行动。结果奇妙，我哋喺圣经里面睇到一个大逆转。 犹太人最后得到解救，全部都是因为他们背后一起同心去祷告，去仰望上帝。弟兄姊妹，我就可以问自己，我喜不喜欢祷告？我重不重视祈祷？我是不是真的深深相信祷告有大能呢？亦或算了？究竟在祷告操练上，我们用了多少时间？在动荡不安的世情里面，我们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我们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但有一件事不少得，就是要切切去祷告，要为到自己，为到其他人，为到整个社会，为到每一个人的心灵，我们都需要有一份超越现世的能力，就在祷告里面经历神的同在，仰望祂的作为，去察看祂怎样在人的国中掌权统管一切。我期待我们都能够有所突破，去实践操练我们祷告生命，因为一间不爱祷告的教会，实在是一间浪费着神很多经历神很多奇妙作为的一个教会。假设我们没有时间去为人祈祷的话，可能我们真的太忙，我们忙到根本没有时间为自己为人祈祷。求主帮我们成为祷告的精兵。最后，我们要警醒操练的是我们要有切实的爱心。特别马太福音第24章12节里面都提到，主耶稣提到，他说在末世的环境里面，因为不法的事越来越多了，所以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可能当我们听到耶稣这样说的时候，可能我们都未必很同意这个讲法。特别近日社会这么动荡，我们其实看到很多很关心人，很多人都很担心人的安危，也都很关注大家的情绪，而且很乐意去作出支持。这一切都似乎显明了什么？我们心中有爱。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是真的。是的，我相信我们内心都有爱。但我同时都发现到，原来在另一方面，我们可能也都带着很深的怨恨，里面可能也都藏了不少恶毒的意念。就好像当我看一些网络新闻的时候，通常下面会有很多不同的评论的嘛，我就很好奇看一些人会写什么评论，但结果令我很失望的，大部分都是一些言辞好，啲评论很凉薄，好像没有经过思考，随便讲很多侮辱性的言论。有人会为对了那些受伤害的人幸灾乐祸，不单止形容他们抵死，更加会加插不少的粗口去咒助对方。甚至乎我发现到，其实有不少的人的评论纯粹是针对人而不是针对事。总之不啱自己心意的，就不留情面地闹到爆为止，只求发泄内心的不满，根本就没有想到其他人的感受。如果你不同意我的想法，我就同你割席，有什么大不了？有时候我觉得很唏嘘的是什么？有些人很辛苦经营很多年建立的友谊，但可以很简单就一夜就推冧。明明本来同对方无仇无怨的人，无端端变成了向对方加盐加醋的一些的敌对者，贴上了很多恶名的标签去形容对方。有时当我看到这些现象，我就会想，所谓的爱其实很狭窄，只是限于自己人，至于那些非我族类的人，行在一边都不该。我想起一套电影里面，其中一句说话，有一句对白令我印象很深刻。他说，在这十几年来，我们学得最多的是阴谋论，而失去最多的就是信任。是的，每当我们看到越多不法的事的时候，起初我们可能真的会为到这些事觉得很愤怒，但慢慢可能我们会将这种愤怒转向了对人的憎恨，久而久之其实心里面积存了很多的不是易怒了已经，而是容易发怒那种易怒，甚至是仇恨，其实心里面的爱被冲淡了都不知道。最近我都成在检视自己的生命，问下自己，其实心情是很复杂的，我不断在提自己，每当看到一些不公义的事，或者望住一些令人觉得 好唔舒服、好不爽嘅一啲嘴面嘅事，我係可以覺得憤怒，呢個正常，但係絕對唔可以心懷仇恨，亦都唔可以發出咒詛。喺呢啲時候，更加需要謹慎自己嘅一言一行，因為如果我冇考慮其他人嘅感受，就隨便講咗一啲怨毒嘅說話、責罵，可能會對人帶嚟極大嘅傷害，潑出咗嘅水收唔返。當然，坦白講，我哋可能未必好有大愛咁去為到嗰啲唔喜歡嘅人禱告，但至少都可以學住唔好帶住怨毒去禱告。同時喺充滿怨氣嘅氛圍之下，我都提醒自己要重新對人多啲欣賞，多啲鼓勵。就好似一篇文章，有一個作者咧，佢分享到佢自己同一個朋友一次去到即係嘅一個經歷啦。呢、這個作者佢話咧，幾日前咧，佢就同一個朋友咧，就喺紐約，我唔知本身係住喺紐約嘅，應該係一個外國人嚟嘅。咁佢就話咧，佢就同個朋友咧喺紐約裡面咧搭的士，一落車嘅時候咧，這個朋友咧就同司機講啊，多謝啊，搭你嘅車咧真係好舒服。個司機梗係呆咗啦，邊有人咁無端端會咁講啊？通常就會鬧司機話你係咪搞個標啫，搞到咁快或者揸得唔？但竟然話喂多謝搭你嘅司搭你嘅車好舒服，於是個司機好愕然望住佢，你係咪講笑即係想窒我嘅咋？跟住呢個人就話唔係啊，司機，我唔係真係諗住嚟氹你開心噶，我真係好佩服咧喺交通咁混亂嘅時候咧，仍然可以沉得住氣，因為大家知道其實紐約交通都好混亂，都等好耐噶嘛，但係仍然沉得住氣。跟住司機就話係啊，跟住我揸車走啦。咁呢個作者就唔係好明，就問佢朋友點解你無啦啦咁樣同個司機講嘢嘅？跟住呢個人就話啦：其實我只係想紐約咧多啲人情味，因為咁樣之下呢個城市先會有温暖。咁跟住呢個作者話：但係得你一個人嘅力量點能夠辦到咧？咁呢個朋友就話：我只係做一個起頭嘅作用。如果我呢一句小小嘅讚美能夠令到呢個司機整日心情愉快，如果今日載咗20個乘客，佢就會對呢20個乘客的態度就會和蔼啦。而呢啲乘客又受到司機感染，可能咧佢哋再翻翻佢哋自己環境咧，對其他人咧又會和顏悦色。咁樣計起條數，我嘅好意就間接傳俾好多人。你話呢個係咪幾唔錯嘅諗法啊？但係好真實噶嘛？這個作者就話：喂，你點能夠奢望呢個司機會照你嘅諗法去做啫？你對佢好，唔代表佢一定會對人好噶嘛？跟住呢個朋友就話啦，其實我冇寄望佢咁喎，我只知道呢種做法可以不可求，所以我盡量對人多啲和氣，多啲讚美，即使一日成功率好低，但仍然都可以帶嚟一啲影響俾好多人㗎。咁呢個作者覺得啊，我覺得你咁樣講都好，不過呢我真係有幾懷疑呢究竟有幾多嘅效果。跟住呢個朋友就話，其實就算冇效果我都冇損失啦，開口讚下個司機又唔使用幾多秒鐘，佢又唔會少收嗰啲 tips， 我都係照俾咁多。但係如果嗰個人無動於衷，我都冇所謂㗎。聽日我仲可以讚第二個司機啫嘛，冇所謂啦。咁跟住呢個人就話：你真係有少少過分天真。咁跟住呢個朋友就答佢啦：從你咁樣講咧，就睇到你越嚟越冷漠。我曾經調查過咧郵政局嘅嗰啲員工啊。他們最覺得沮喪的呢，除了呢是啲人工好低之外呢，另外就是欠缺其他人對他們工作的肯定。跟住他就說啦，喂，他們啲服務質素真係好差嘛，點賺得落口啫？即等於我哋香港見到有好多部門好多嘅公營機構，你都會講喎，他們真係服務質素好低喎，點賺得落口㗎咁樣。跟住呢個朋友就話啦，我都問過他們，原來因為他們覺得呢冇人注意他們服務嘅質量。我哋點解唔多俾佢哋一啲鼓勵呢？所以佢哋先至冇心機咋嘛。跟住呢個朋友同呢個作者一路行行嘅時候，經過咗一個個地盤啦，即係已經起緊樓㗎啦，見到有五個工人喺度食緊午餐喎。於是呢個朋友竟然停低腳步仔同佢哋傾偈喎。喂，佢話：喂，呢座樓起得真係靚喎，你哋工作一定都好辛苦，同埋都好多危險㗎。嗰啲工人食下飯，又呆仔喺度望啦，呢個人做乜喺度搭訕啊？咁好怪咁望住佢啦。但系呢個朋友繼續問啦：啊，你哋嘅工程咧大概幾時會完成啊？佢就話應該到今年六月啦。其中有個工人答佢：啊，跟住呢個朋友話：哇，你哋真係做得快手啊！你哋咁出色，你哋一定引以為傲噶啦，起咗一座咁嘅嘢咁啦。咁又走咗去啦。咁 跟住呢个作者就话啊，好似你咁嘅朋友咧，真系世上绝种噶啦咁啊。跟住呢个朋友继续话俾佢听，呢啲人或者会因为我呢句咁嘅说话而更加起劲去做嘢，呢个对所有人何尝唔系一件好事咧？跟住呢个作者仍然系不服气同佢讲，但系得你一个人有鬼用咩？你只系一个普通嘅市民嚟嘅咋，你讲嘢冇乜牙力嘅。但系呢个人同佢讲，我成日话俾自己听，唔好泄气。要令呢个社会更友情，原本就系唔简单嘅事情。但系我能够影响一个就一个咯，两个咪两个。跟住呢个人就话：头先有个女仔经过，佢个样唔靓噶，点解你对住佢笑嘅？啊，我知道啊，因为如果佢一个老师，我谂今日咧上佢堂嘅人咧一定如沐春风啊，即系竟然有人对住佢微笑啊，系咪？我谂呢篇文章好有意思嘅，呢个作者发现到可能对好多人嚟讲呢个好天真，但系从中亦都让我哋反省紧，我哋作为神嘅儿女，我到底有冇成日对人表达欣赏鼓励态度，将爱心去流出去呢？即使我哋所做嘅可能好少，但系唔好吝啬向人表达爱嘅机会。坦白讲，当我一路去到预备呢篇讲章嘅时候，我都觉得好唔容易。因为认真咁去衡量嘅时候，我发觉自己喺研读圣经、喺祷告生活上、喺实际爱人功课上，其实操练得都唔系几好。但系神透过圣经俾我哋知道，佢要求我哋要警醒预备。如果有一日耶稣突然嚟咗喺我面前，我哋心系有咩感受？系喜抑或惊？当我哋细致去留意。去勤读圣经，要恒切祷告，以及要切实爱人呢几项操练咧。原来当你化整为零咧，你就发觉原来佢其实系耶稣讲紧最大嘅诫命嚟嘅，又系尽想你所有尽心尽性尽力去爱神爱人。因为一个时时愿意亲近神嘅人，亲近主嘅人，佢都愿意同人去亲近。读经祈祷嘅动力系来自我哋对神嘅爱同埋对佢嘅信任，我先会多同佢祈祷。多向佢读佢圣经去同佢沟通，因为呢个系同我哋同神建立亲密关系嘅一个好重要嘅途径，亦都系一个必然途径。而实践关怀嘅动力系来自我哋对人嘅爱，系人之所以仍然能够去生存同埋一个好主要嘅满足嘅理由嚟。你已经准备好要警醒生活未？虽然至今我哋可能仍然觉得好多亏欠，我哋仍然觉得有好多嘅难处。但我盼望我哋能够一齐努力，去互相支持，彼此鼓励同埋守望。一生要记住主耶稣教导，要警醒。我哋一齐同心祈祷。主，我哋知道喺混乱嘅世代里面，我哋有时真系唔知道点样去面对处理得好。特别我哋喺地上生活。我哋同气连枝，我哋更加要知道点样去站立得好，点样去见证你。就正如我哋头先一路敬拜里面唱嘅诗歌，提醒紧我哋系光，亦都知道主你系公义、系慈爱、系信实。当我哋面对住好多混乱嘅现象、好多不平嘅情况嘅时候，求主你帮助我哋，让我哋心里面能够时时。去将你的话语摆在我们心里面。当我们要去理解每一件事情怎样处理的时候，我们都不妨多些去看看究竟圣经又怎样去面对这些事情，有什么态度，特别主耶稣你自己的榜样，你是怎样的，也都求你帮助我们时时去祷告，因为祷告真的很重要，祷告能够帮助我们超越现世那种的状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超越现世的上帝在当中去掌管住。在当中去承托住，我们可以将一切忧虑、一切的难处卸给你，因为你顾念我们。你告诉我们听，我们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一切交给你，你就会赐我们出人意外平安。我们要在主你里面去体会，求你帮助我们好像主你一样，在任何的情景，特别是一些更艰难更崎岖的环境里面，你就更加迫切去祷告，让我们都要学习这个榜样，更加让我们不要因为看见越来越多不法的事，我们的爱心变得冷淡，我们对人多了很多的挑剔， 特别对一啲同我哋諗法唔同嘅人，我哋多咗好多嘅鄙视或者埋怨嘅时候，求主你宽恕我哋，因为你话俾我哋听，你系爱惜每一个生命。求你让我哋心里面仍然有爱，我哋可能未必鍾意一啲人，甚至乎我哋可能对于一啲嘅评论、一啲人嘅表态，我哋会觉得唔开心。但让我哋都能够学习，仍然谦卑，仍然去带住爱，系将呢啲嘅生命完全交俾你。求你帮助我哋，能够时刻警醒。多谢你听我哋祷告，奉主耶稣名求，诚心所愿。以下系圣餐时间，请我哋咧同站立。在领受圣餐之前，我们一起去透过使徒信经去提醒我们，我们相信着什么东西呢？我们一起去慢慢去读出这段的信经。预备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儿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义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大家请坐。请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23至29节，我们一起去读出这段的圣经。预备起。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就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你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液。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在这段圣餐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每逢吃这个饼喝这个杯，其实表明着主的死，直等到祂再回来。在这句说话里面，其实同时展现了过去以及将来的一个处境，表明主的死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已经发生了，就是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祂已经为我们死，祂透过流血，透过舍身，这个救赎是要给万民，祂这个死亡是为了全人类，这个是一个事实。但有另一个事实，我们今天似乎好像未经验到，要凭信心去领受，就是耶稣说直等到祂来。祂今天跟我们喝的杯，祂昔日跟门徒说喝到这里了，但我会再回来跟你们引申的筵席。今天特别是一个乱世里面，在一个艰难日子里面，我们更加需要这一份的信心和盼望。人会过于恐惧，过于担忧，是因为我们没有了盼望，我们不知道跟着会怎样。但是耶稣清楚告诉你们，放心，有盼望，因为我已经跟你们立了约，是一个永约，我流血永远都有效，对任何每一个愿意来到的人都有效，无论好人歹人，愿意去相信耶稣的都会得着洁净，得着上帝的拯救，所以一样可以同饮这个将来那个的杯，这个盼望的杯。而且在圣餐里面也都提醒着我们，我们在主里面是同一个身体，也都是领受着同一个身体。 让我哋体会到我哋今日嘅生命，就系因为耶稣用佢条命去换咗俾佢我哋。我哋有冇将我哋生命同样去完全交俾主？我想同大家一齐唱一首回应诗歌。